今天我们再介绍一篇《战国策》的唐雎不辱使命。唐雎是安陵君的臣子，所谓不辱者就是不辜负，没有辜负君王所付给他的任务。这篇文章也是属于书说类的古文，在战国时候，秦国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之中，先后攻灭的韩、魏，接着就企图用诈骗的手段吞并安陵。这个安陵是魏国的附庸小国，在河南境内。安陵君派遣唐雎出使秦国，向秦王交涉。这篇文章就是写唐雎出使秦国的时候，面对虚伪专横残暴的秦王，以他的机智勇敢跟秦王展开了一场唇枪舌剑、针锋相对之争。唐雎驳斥了秦王对安陵君的指责，维护了侧室的尊严，揭发了秦王的并吞阴谋，打击了秦王的嚣张气焰，同时也维护了国家的领土与主权，终于不辱使命，完成了他出使的任务。这篇文章描写了双方说话的口吻与神态，会隐会深，十分的生动，让我们读起来似乎看到了唐雎那种虎虎有生气的、不畏强暴、不屈威武的这种精神。现在我先来念一遍：秦王使人谓安陵君曰，寡人欲以500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岂许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嘉惠，以大易小，甚善。虽然，受地于先王，愿忠守之，不敢易。秦王不悦，安陵君因使唐雎示于秦。这个使字在这里当动词的话，要读示，示于秦。秦王谓唐雎曰，寡人以500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且秦灭韩王魏，而今以50里之地存者，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今吾以10倍之地秦广于君，而君立寡人者，轻寡人于。唐雎对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而守之，虽千里不敢易也，岂止500里哉？秦王忽然怒，谓唐雎曰，公亦常闻天子之怒乎？唐雎对曰，臣未尝闻也。秦王曰，天子之怒，赋诗百万，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常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敛冠涂血，以头抢地耳。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居专诸之赤王僚也，会心息怨，列阵之赤韩悝也， 白虹贯日，妖离之事庆忌也，苍鹰集于殿上，此三子皆布衣之事也。怀露未发，修金降于天。修金降于天，这个金字呢，与臣而将事矣。若事逼露，父师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事也。挺剑而起，秦王射牢，惭愧而谢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欲矣。夫韩魏灭亡，而安宁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这篇文章意思是说，秦王使人为安宁亲约，那个秦王就是指的秦始皇，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称帝，所以称为秦王。秦王派人去告诉安宁君说，我想要用方圆五百里的土地来跟你交换这个安宁。安宁君，你可要答应我。那么安宁在现在河南，兖陵在西北，他本来是魏国的一个附庸，那是魏襄王封他的弟弟为安宁君。那现在秦王要拿五百里的地方来换这个安宁，当然这是一种欺骗的手段，根本秦他就没有诚意跟他来交换这个地方，只不过是没有明白的说要把这个地方拿过来而已，借口跟他交换。那么安宁君说，承蒙大王你赐给我这种恩惠，拿大的土地来跟我换小的土地。安宁君曰：“大王加惠。”所谓加惠，你说赐给我的恩惠，这个恩惠就是以大易小，用五百里来跟我交换五十里，甚善。这样虽然是很好，但是我是从先王那里继承了这块封地，受地于先王，这个受是继承，是先王那里给我的这块土地。那我继承的这块封地就希望始终保守它，不敢意，我不敢拿来交换，不敢把它换掉，我愿意终身守住它。秦王不悦，那当然秦王就很不高兴。于是安宁君又怕得罪了秦王，他就派这个唐姬到秦国去向秦王来解释。安宁君因使唐姬事于秦，派他到秦国去，那就要付给他的任务就是怎样的使秦王不要为这件事情而对这个安宁君不利。秦王为唐居曰，那么唐居见到秦王之后，秦王就说，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宁，他说我要拿五百里的地方来交换这个安宁。安宁君他不听我的，他不听从，何也？为什么呢？他为什么不听我的呢？那么在秦王的想法，他那样大的势力，那样大的威严，他的一句话当然非听不可了。且秦灭韩王魏，并且在那个时候啊，秦国已经把韩国跟魏国灭了，而安宁君他凭五十里这么大的一点点地方还存在， 而今以五十里之地存者，这个今是指的安宁经。以今为长者，故不错意也。这个已是因为我把安宁经当作是一个忠厚的长者，所以我才不介意他。这个错意者就是介意在意，所以我就不在意他，因为我认为他是一个长者，并不是我不能够把它灭掉。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那现在我拿十倍大的土地让这个安宁君来扩充领土，这个广就是扩充，我要以十倍之地来帮他扩充这个领土，而君立寡人者，可是安宁君他违抗了我的命令，这个立字就是违抗，他违抗我的命令，难道是轻视我吗？轻寡人愚，他看不起我是不是呢？这个愚字是一个语助词，轻寡人愚，他是轻视我吗？唐雎对曰：不。那么唐雎说不是，他不是轻视你，非若是也，他不是这个意思。安宁君受地于先王而守之，因为安宁君他是继承了先王封给他的土地，而要保守这块土地，即使是一千里他也不敢拿来交换。现在你只说五百里跟他交换，那就是一千里他也不敢随便的把祖先留下来的地跟人家来交换，岂止五百里哉？难道只有五百里这个地方他就可以交换吗？这个岂止就是何况，即使一千里大的土地他也不敢交换，何况只有五百里呢？秦王复然怒，这个复然是很生气的样子。那这个秦王就很生气啊，他就对唐雎说：公亦常闻天子之怒乎？你可曾经听说过天子怎么样发怒的吗？这个公是指的唐雎。唐雎对曰：臣未曾闻也，我没有听说过。那秦王就说：天子之怒，赋诗百万，流血千里。他说如果天子发怒的，一个天子他要发起脾气来的时候，他会叫老百姓一百万的尸体倒在地上，也可以是千里的土地流片的鲜血，赋诗百万，流血千里，那就表示天子之怒是有这样大的杀伤力，可以牺牲一百万的人，可以一千里都流片的鲜血。唐雎曰：大王曾常闻布衣之怒乎？那唐雎他也不甘示弱，他问秦王说：你是不是也听说过一个平民他是怎样发怒的吗？秦王曰：平民的发怒，那也不过是把帽子摘下来，或者是光着脚用头去撞地，这样的发怒而已。所谓脸冠涂显，脸冠就是把帽子摘下来，涂显就是光着脚丫把鞋子脱掉，以头抢地，用头来碰地，这是表示一个平民发怒的那种神态，帽子也不戴的，鞋子也不穿的，把用自己的头拼命的撞着地来表示愤怒而已。这是布衣之怒，所谓布衣就是平民。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他说这是一种很庸俗的人的发怒，这个庸人者就是一个不中用的人，无能的人，不是一个有才干的人的发怒。 非士之路也。这个士者就是有才能的人。夫专注之次王僚也，会心其悦。这个专诸次王僚，这是一回什么事情呢？就是在《史记》里面有一段记载，说这个吴国的公子光，也就是后来的吴王阖闾，他为了要争夺王位，这个公子光他要为了争夺王位，派勇士专诸把一把短剑藏到这个鱼腹之中，向这个吴王僚来进献，结果趁机把这个吴王僚刺死了。那么专诸刺这个吴王僚的事情，左传上是在昭公鲁昭公二十七年记载的，还有史记里面刺客列传也加以记载。那么这个专诸刺王僚的时候，慧心出现了。所谓慧心者，就是我们现在一般人称的扫帚心。从前这个专诸刺杀吴王僚的时候，这个扫把心清晰的约亮，这是一种不祥的征兆。因为古代的人很迷信，以为天有了什么变化，从人事互相的应祸，认为彗星西月，这是上天为了专诸刺王僚这件事情的变故所显示出来的征兆。所以专诸刺王僚彗星西月，列阵之刺韩奎白虹贯日。列阵刺韩奎，那是说韩国的大夫严遂从这个韩奎来争权，派刺客列阵刺死了韩奎，而列阵也自杀而死。这也是在史记的刺客列传里面记载的。这个列阵呢，他是战国时候的韩国河南人，韩赵魏的这个韩，他是战国时候的勇士。当时这个韩奎他是做韩国的宰相，所以这里就说到列阵刺杀这个韩奎的时候，而白虹啊穿过了太阳，这个贯字就是穿过，那这是也是一种异常的天象，说是那个白色的虹贯穿了太阳。妖离之刺庆忌也，苍蝇集于巅上。妖离刺庆忌，这是跟到前面那个专诸刺王僚的一回事情而来的。吴国的阖闾派专诸刺杀了王僚以后，那么王僚的儿子庆忌就逃到了魏国，阖闾他又派这个妖离假装得罪出走，逃到魏国，假意的向庆忌来献破吴之策，因此他接近了庆忌，把庆忌刺死了，而他自己也自杀而死。那么妖离他是吴国人，那么当他刺杀庆忌的时候，也有一种异常的现象，那就是有一只苍蝇，就是黑颜色的一个老鹰，在这个宫殿上来扑击。妖离之刺庆忌也，苍蝇集于殿上。 有一只大的老鹰在这个剑上面扑击。那么这三个人都是平民之中有才干的人，此三子皆不义之士也。怀度未发，修尽降于天。当他们心里面的这个愤怒还没有发出来的时候，上天就降示了征兆。修尽，这个修是极，这个尽是凶，凶是那个修是美好，而这个尽就是邪恶。所以这个修尽两个字就是当吉凶祸福的意思。那么这三个人的心里愤怒还没有发作出来的时候呢，上天就已经把吉凶祸福的征兆表现出来，显示出来。那么现在加上我堂居，就要变成四个人了。与臣而将事宜，那唐居的意思是说，他也要继续这三个人的之后，要步他们的后尘，把他们三个人加起来，连他自己就是四个。与臣而将事宜，那他也要学专诸列阵妖敌的行为。若势逼怒，他说如果现在一个有才干的人真的发起怒来的话，不需要赋诗百万，也不需要流血千里，倒下的尸首只要两个就够了，五步之内鲜血直流也就够了。那他的意思是说，我现在要发起怒来，那死的人就是我们两个，流的血也只有在五步之内。同时天下缟素，缟素就是穿的白色的衣服，因为从前的孝服丧服都是穿白的带孝，普天下的人都要穿白带孝，那么今天就会是这样的，今日是也。那唐雎他就表示，如果秦王还要继续来责备安陵君，或者对安陵有所不利的话，那么他马上就可以做给他看，马上就可以赋诗二人，流血五步，并且使天下的人都要带孝，因为秦王死了之后，当然很多人都要替他发丧带孝的。所以唐雎他讲的这个话以后，就把剑拔出来向前，好像要向秦王那里走去了，挺剑而起。这个挺剑就是拔剑，拔出剑起立向前，就准备好像有所动作的样子。那这个时候秦王的脸色就变了，秦王色恼，这个恼字就是屈服了，他的脸色渐渐的就缓和下来了，没有像当时那样的嚣张，那样的威风，马上他的脸色就缓和下来，并且把身子举起来，这个长跪而谢。这个长跪者并不是说跪到那里很久，而是说他把身子举起来向这个唐雎道歉。因为古时候啊，席地而坐是坐在席子上，那么坐的时候他是两个膝头距地，而这个垫步啊靠在脚跟上面，好像现在日本人坐那个榻榻米的那种姿态。那么跪的时候就要伸直的这个腰，把腰伸直， 表示很庄重的意思，这个就叫做长跪，就是说挺直的身子跪在那里，这是表示一种很庄重很恭敬的样子，这个叫做长跪。那么当时这个秦王他就直起身子跪到下这个堂居来道歉，谢月，这个谢就是道歉，先生坐何至于此，他就跟堂居说，先生你请坐吧，因为堂居已经站起来了，他要他坐下去，何至于到这个地步呢，你何必要这样的发脾气呢，我现在明白了，寡人欲矣，这个欲是明白，我现在明白了，扶韩魏灭亡而安宁以五十里之地存折徒以有先生也，那个韩国魏国灭亡了，可是安宁仅仅只有五十里的地方还可以保存的，这个原因就因为只有李先生了，徒以有先生也，只因为有你存在，有你存在所以安宁也存在，即使只有五十里大也没有人敢于动他的脑筋，也没有敢于去灭亡他，所以唐居不辱使命，他以一个赤手空拳去游去到那个秦王那里来解释安宁君为什么不以五十里的地方来跟他交换五百里的原因，同时秦王那个时候那样的嚣张，气焰那样的盛大，而唐居居然是无所畏惧，并且跟他针锋相对，唇枪舌剑，一来一往，这篇文章写得非常生动，也非常精彩，同时也让我们认识了唐居这样一个威武不屈的大丈夫。接下来我们再看看一篇唐居遂信陵君，也是战国策里面的文章，也是属于书说类的古文，在这个秦军同这个赵国打仗，在这个长平的地方打了一次大胜仗，秦国打赢了，那么秦军就继续向赵郡邯郸进攻，赵国在现在的河北，邯郸是赵国的首都，那么秦国的军队继续就攻打赵国，在围蓟的时候赵国就向魏国来求救，魏王派大将晋鄙，这个晋鄙是魏国的一个将军，派晋鄙领军前往救赵，可是晋鄙啊，他因为害怕秦国，他进军到河南的邺，这个邺是个地名，进军到河南的邺地之后就按兵不动，就不敢前进，平原军赵胜他看到魏军观望不救，他就写一封信写给魏公子无忌，魏公子无忌就是信陵君，指责他不能够敌人之困，现在赵国这样的危急，为什么你们在那里袖手旁观呢，不能够解救赵国的围困呢，因为魏王不听劝说，那魏无忌只得率领的100多的兵士轻步秦军 准备跟赵国同归于尽。后来由于这个仪门监侯生的献计，这个侯生是一个谋士，他贡献了一个计策，使这个魏国的公子就是信陵君通过了魏王所宠幸的一个如姬，一个姬妾，窃处了兵符。这个兵符者就等于我们现在一个将军的印信，有的这个兵符就可以代表他的权力，就可以发挥他的力量，等于我们现在做官的官印一样。那么信陵君就得到了这位魏王宠幸的如姬夫人，他帮助窃处偷处的这个兵符，突入的晋鄙京，结果杀死了晋鄙，夺得了金权，而击破秦军。这样子赵国的邯郸就能够保全，而赵国又转危为安。这个就是信陵君救赵的一段故事。而这篇文章是写信陵君救赵胜利了之后，那么魏公子无忌就受到赵王隆重的欢迎，当然了，他解救了赵国的危机，赵王很隆重的来欢迎他。在这个时候，庞涓就向魏公子提出了忠告，而魏公子也诚恳地接受。那么这个意义非常的重大。这篇文章很短，但是也可以作为我们为人处事的一面镜子。信陵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赵王自交迎。庞涓为信陵君曰：臣闻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谓也？对曰：人之真我也，不可不知也；我真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得于我也，不可忘也；我有得于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此大德也。今赵王自交迎，猝然见赵王，愿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无忌谨受教。这篇文章是说，当到信陵君杀了晋鄙，解救邯郸，把邯郸之围解了，并且打败了秦国的军队，破秦人，而保存了赵国，那这个功劳当然是很大。所以赵王自交迎，赵王就亲自到郊外去迎接他。所谓交迎者，就是到郊外的迎接，表示很敬重的意思。这里的赵王是指的赵孝成王，在公元前265年到245年之间，他是赵国的诸侯。那这个赵王从郊外老远的去迎接他， 长居咒对谢灵经说，我听说陈文之，这个陈是长居自称，因为谢灵经他是魏国安西王的义母的弟弟，也是战国时候著名的四大公子之一。所谓四大公子，那就是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再加上魏国的信陵君。信陵君就是魏无忌，他的名字叫做无忌。那他是魏国的公子，当然长居要称臣。臣闻之曰，我听说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些事情有的不可知道的，也有的不可以不知道的，有些事情可以知道，有些事情不可以知道，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那么也有些事情可以忘记的，也有的事情不可以不忘记的。那么当时唐居讲这几句话的时候，好像是没头没脑，不晓得他究竟指的是什么。所以信陵君说，何谓也，你这些话是怎么说的呢？到底意思何在呢？对曰，那唐居就说，人之真我也，不可不知也。假如别人憎恨我，不喜欢我，那我不可不知道，因为我知道那个人恨我，不喜欢我，那我就在他的面前应该要怎样自处，我心里头就先有一个底，先有了一个准备，那我不可不知，我就有所防备了。可是我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假如我要憎恨别人，那我只有放在心里，而不可以使别人知道，因为你使别人知道，那当然人家就会对你有了戒心了，甚至于人家也会借机来报复你。所以我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那就不可以让别人知道。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别人对我有恩德，那我就要牢牢地记住，不能够忘记。可是我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那我要对别人有恩德，那就不可以不忘记。那意思是说，我对别人好，我可以把它忘掉，人家对我好，我不能够忘记。那现在君上进笔，救邯郸，破秦人，成赵国，现在您把晋鄙杀了，救了赵国的邯郸，而打败了秦军，保全了赵国，这是一种很大的恩德，是大德也。现在赵王至郊营，赵王亲自到郊外来迎接你，猝然见赵王，那你很快就可以见到赵王了。这个猝然者就是突然之间，很仓促，叫做突然。那么现在赵王要来交营的话，你很快就会见到他。愿君之忘之也，我希望你忘记施恩的这件事吧。你对赵国有恩，人家这样隆重的来迎接你，可是在你的心里面不要存到这种念头，希望你赶快把这个念头把它忘掉。信陵君曰，无忌谨受教。 那悉尼君也很谦虚地说，我魏无忌很诚恳地接受了你的指教，接受了你的教导，那也表示这个信陵君他这种豁然大度虚心受教的这种雅量，而唐雎他也能够很适当的劝信陵君不要恃宠而骄，不要认为你对人有恩德而长了你的骄气，这也就是一种持盈保泰的做法。所以从这两篇文章看起来，唐雎他对这个安陵君对信陵君都是如此的忠诚恳挚，所以在战国时候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谋士。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篇司马相如的《尚书鉴猎》，这是一篇奏议文，就是上给皇帝的奏议。汉武帝他喜欢打猎，常常亲自骑马驾车去追赶野兽，司马相如就写的这篇奏章，指出祸故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护，那意思就是规劝汉武帝不要亲自去打猎，以免发生危险。这篇文章也很短，但是他的这个词意写得很恳切，并且委婉动听。在专制时代，一般的臣子对君王进谏，这个措辞的方面、语气的方面都要再三的斟酌，不要干犯了天子的愤怒，那么可以保全自己，也可以使天子听你的劝谏。这个写文章的技巧非常重要。司马相如他是成都人，四川的成都，他字长卿，公元前179年到117年之间，他是西汉时候的著名的词赋家。那么他与这个周扬、梅谶都是梁孝王的门客，他的词赋写得很好。他曾经著的一篇《子虚赋》还有《上林赋》都被这个汉武帝所称赞。后来他又出使通西南夷，写了一篇《南俗辅导》这篇文章，对沟通汉族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有积极的作用。那所谓上书，就是说用文字向君王或者是长官陈述意见，或者是反映情况。那这个谏就是规劝君王，或者是尊长，或者是朋友。 使他改正错误，或者是改正过失。他这篇就是上书给汉武帝，劝谏他不要亲自去打猎。相如从上至长阳猎，四时天子方号自祭雄狮，始祖野兽。相如因上述谏曰，这个书字要读树。臣闻故有同类而孰能者，故立称乌惑，结言庆吉，永其奔欲。臣之愚，窃以为人臣有之，受益宜人。今陛下号令祖显，设猛兽，猝然欲异才之兽，害不存之地，犯俗居之清晨，余不及还原，人不暇失巧，虽有乌惑庞蒙之计，不得用。枯木朽株，尽为难矣。是胡越起于构下，而将以虽万全而无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计也。且夫轻道而后行，中路而迟，有时有贤决之变，这个决字。况乎设风潮，逞秋夕，